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资深软件构架开发师、专业摄影师严迪兴先生。迪兴您好，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主持人好，尊敬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严迪兴，我是一位摄影师，很高兴能来到节目和大家聊天。
非常高兴啊，请到迪兴来做客节目。那么提到这个摄影啊，我想在座的电波前的很多听众们对摄影或者说对欣赏摄影作品都非常的有兴趣。那么我们知道迪兴呢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在世界一流的这个软件工程领域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那怎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像您这样的一位软件开发工程师对摄影产生兴趣呢？您这两个身份啊有怎样的关联和互动关系呢？
谢谢主持人。我大概是从上大学期间开始摄影。因为我是从小喜欢这个书法和国画，然后我上了大学之后呢，因为我上的是就是这种典型的理科，我的专业叫这个生物物理 biophysics， 它相当于是这个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大学期间既要学这个生物学也要学这个物理学，这样就导致我在大学期间的这个每周的这个课程，就是每周五天，每天八节课，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就整个几乎全部排满。这样就导致我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和从事我所喜欢的这个国画和这个书法。就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假设我画一幅这个full frame 一个全幅的一个这个国画的山水，就国画里面叫这个一开，就是说一个这个整张的一个宣纸，就是说不进行这个裁切，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山水画，那从我开始构思到如何去计划，然后把它画出来，而且对于这个国画的话，如果中间画错了又不能这个修改，它不能像油画一样去修改，然后又要重新画，那一般来说的话，这样一个一开的一个山水画，这样搞下来的话，有可能就要花费这个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那由于我大学的这个学业的原因的话，就是说我再去继续去做这些国画和书法的话，就感觉不是很现实。所以说我大学期间我就从国画和书法就转向为了这个摄影和这个网页设计。大家想象，就是说同样一幅山水，如果我用相机去拍的话，我只需要按一下快门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就从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就更加具有操作性。然后对于这个网页设计的话，就大家想象一下，一幅国画的话，那就是一些图案加上一些旁边提的一些毛笔字。那当时那个时候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网页还比较简单，其实也是一些这个图案加上这些文字，就感觉就跟这个国画的这种排版就是好像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我大学期间的话，因为我上了这个专业和学业的原因，就从这个书法和国画转为了这个开始喜欢这个摄影和这个网页设计。然后我开始接触编程的话，也是因为从这个网页设计和这个网页开发以及这个服务器开发，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接触这个编程。所以说我后来就一路这样自学，然后一边实践一边自学所有这些关于摄影和计算机和 网页、网络等等这一系列的知识吧。所以我毕业以后的话，就开始想办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及摄影师。我后来我有幸能够来美国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通过了这个微软总部的这个面试，所以说我就从国内直接到西雅图来工作。然后我来了西雅图以后，因为那个 back injury，因为那个背部受伤的原因，我来西雅图待了大概可能有4、5年以后，就开始坐上了轮椅。所以说，我坐上轮椅之后的话，又经历了一个就是从头开始重新学习这个摄影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我已经坐了大概11年的轮椅，然后也经历了比较漫长和比较辛苦的这样一个重新学习摄影的这样一个过程。期间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然后我现在是在西雅图的很多大型的组织或者活动担任所谓的 official photographer，也就是官方摄影师。比如说这个西雅图海洋节比如说这个西雅图的国庆节国庆的这些烟花活动西雅图每年夏天的这些比如说蓝天使飞行表演活动。比如说西雅图的这个残疾人艺术节，Seattle Disability Arts Festival，还有西雅图的各种大型的游行，比如说这个Torchlight Parade，比如说这个 Fremont Solstice Parade，就是这个每年夏至的一个这样大型的游行，我在很多这样的大型的活动里面担任官方摄影师。然后我平时的作品的话，会发表在各种主流媒体上面，比如说电视台呀，比如说一些杂志包括网络社交媒体等等等等，还有微软的这个 Bing Search Engine，就是微软的必应搜索引擎等等。
谢谢迪欣的介绍啊。刚才您提到，您大学的专业学的是生物物理，那么能够从这个专业转到计算机这个网络设计这一块、软件设计这一块，这些都是您自学的吗？还是说又到了学校里面去学这个专业呢？
都是我自学的，就是说，就刚才提到我在这个大学里面，就是说，我的本专业是这个生物物理 （biophysics），然后我是用这个业余时间就白天学习本专业，就是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去学习我的这个兴趣爱好相关的一些东西，就包括这个摄影和这个网页设计，然后我也是通过网页设计的原因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编程，还有就是说更复杂的一些，就是说网页服务器或者说一般的这些服务器的编程，也就完全是这样，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就是说是用自己的时间去学习。我没有在学校里面，我没有上过这个计算机或者说或者摄影相关的这个专业。
所以说，摄影也是您用紧张的学习时间之外的业余时间来学习、来自学，然后呢，最后成了这个摄影界的专家了。那么您提到了您在这个大学期间呢，对国画、书法非常的感兴趣。那我想呢，这个跟您之后成为这个摄影爱好者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喜欢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吧，跟这个摄影其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也有些人说，绘画跟摄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这个绘画艺术呀、摄影艺术啊，它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平时经常接触到的这种各种艺术的话，就是说，主要是有这个，就是说，书法，比如说文字吧，就是说，文字的艺术或者文学的艺术，还有包括这个视觉的艺术，就是您提到的这个绘画的艺术和这个摄影的艺术，我觉得他们的区别应该还挺大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从我感觉它是一个，就是说它区别有很多。我就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就从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它，我觉得它是从一个到抽象到具体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篇文字，去看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三体》这样一个小说，它里面讲到各种什么，比如说什么二向箔呀，什么降维打击啊，什么这些过程，就说它用文字去描述的话，就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我们如何用视觉去展示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就会有比较大的困难，因为文字它可以有很多的抽象，那你如何用视觉去画一个二向箔出来？你如何用视觉去用绘画去或者用摄影去展示一个这个降维打击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就是说你要去把它具体化的话，就说你会。如果你尝试去把这些文字的描述把它具体化、具象化的话，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绘画的话，就是说绘画里面它有各种的这个流派吧，有比如说拿这个国画来讲的话，它有这个写意画和这个工笔画。写意画的话就相当于是相对比较抽象，工笔画的话就是说相对于。其实就是相当于国画里面的，就是说你可以认为它类似或者接近于这种工笔画，就它是完全去用这种光学和电子设备去还原这个生活当中一个比较真实的场景，用非常写实的这种工具把它还原出来。
我想像您说的这个，无论是写作、绘画还是摄影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吧？我之前在某一本这个说摄影的书上面听到有那么一句话，不知道您赞不赞同啊？这么说的，说摄影它是选择，而绘画是构思。那么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凸显这个摄影在构图啊方面的一些局限性呢？
对，就是说，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摄影的话，比如说我们有这种风光摄影、人像摄影等等，就是说有这个天文摄影等等。我们是在这个现实当中会去考虑有哪些东西可以拍，然后我们会做出这种选择去在这些选项当中去做出一些选择。打个比方来讲，就说刚才提到我的工作的话是。主要是拍一些大型的活动，然后我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话，我是喜欢拍这个天文，我喜欢拍这个，比如说星空，我喜欢拍这个满月。那每个月的话，满月理论上只有一天，那满月的一天的这个窗口去拍摄这个满月。今天我想画一个满月，那就很容易，但今天我想拍一个满月的话，那是绝不可能。因为这个月的满月的话是在月初，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在西雅图的话，受到这个天气条件的很多限制。比如说，即使我们今天有满月，但是西雅图在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话，它这个云会非常多。即使我们今天正好是满月这一天，但是西雅图有云的话，那我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拍这个满月。那绘画的话，它完全不受这些限制。我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去画一个满月，我都可以去画一个星空。
是的，说到这个局限性也体现在这个方面，是吧？不是说什么时候想拍就能拍到你想要的那个场景，或者说那种感觉，而绘画有更多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灵活性，所以说真的是非常不一样。每个艺术门类和形式，它的这个表现手法、它的取材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那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你也介绍自己。到了美国之后呢，是意外吗？造成您后来在轮椅上，到现在为止已经在轮椅上有11年的时间，愿意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吗？
谢谢主持人。大概十几年前的话，大概是这个因为这个back injury，因为那个背部的这个损伤，导致我就不能走路了，然后就开始坐上了轮椅。当一个人坐上轮椅之后呢，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这个行动或者移动不方便，那可能附带的就是说他想做所有的事情，可能都会非常的不方便，比如他想扛个重物。说他想多带一些这个摄影设备，他想这个开车也好，他想这个出行也好，等等等等， 他哪怕像就说平时衣食住行也好，三个洗手间也好，就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这个非常的不方便，就是说非常的费时费力。那具体到摄影这一块的话，就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主持人刚刚提到我有一些到这个户外拍摄的一些作品，一些风光啊、星空之类的，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拍摄地点之一的话，就是这个蒙特雷尼尔，就是雷尼尔雪山。我曾经很多次上雷尼尔雪山去拍摄这个雪山和这个星空的这样一个组合。这对于一个就是说坐轮椅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我的一张自拍，就是说前景当然是我的一个自拍，背景的话是这个雷尼尔雪山。然后是晚上的这个银河，就是正对着这个雪山。这张照片的话，是我就是说算好这个时间和地点，从一个特定的日期、特定的时间，从一个特定的这个角度和方位这样拍过去，可以拍到就是说前景是我，背景正好是这个雪山正对着银河。那么我为了拍这张照片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要从家里面出发，我要扛着几十斤的各种设备，相机啊、三脚架、镜头等等，然后把所有东西装到我自己的车上，然后我自己要从轮椅上，然后把自己转移到这个车上，然后我还要把这个自己的轮椅再拿到这个车上，因为我到了雷尼尔雪山那边，我要继续用。然后这个轮椅的话还不能，因为它比较大嘛，还不能直接一把它拿到这个车上，要在这个车门口慢慢的花很长的时间把它拆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把这个一片一片的轮椅的零件拿到这个车上，放在我旁边的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我再开这个2个多小时，开到那边的话，我已经很累了。就是说，因为我开车的话，因为我的腿不能动，我开车的话是用手来开车，相当于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用右手来掌握这个方向盘。然后我的左手的话是拿着一根这个金属杆，一个金属的一个棒子去推这个油门和刹车的脚踏板。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 Linwood 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 Linwood 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样，我用两只手，就是说开到这个雷尼尔雪山，我的整个手和肩膀已经是非常累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我又要把所有的这个轮椅的零件一片一片的拿出来，在车门口把整个轮椅把它拼好，然后我再去把自己从车椅转移到这个轮椅上面，然后再去把我的几十斤的所有的设备全部拿出来，然后我再坐着轮椅从停车场开始去找一个 view spot，就是去找一个这个视野比较开阔，能够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吧。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晚上这个伸手不见五指，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我的手机在这个雷尼尔雪山上面也是没有信号，如果遇到危险的话都没办法打911求助，所以说风险还是非常大。然后我在那边就说找到这样一个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可能大家就说平时就说 都是站着在那边啊登山或者走来走去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当你如果是坐在一个轮椅上面的话，就说你的这个视觉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限制。就说它停车场周围有很多树，比如说它会挡住我的视线等等。那我在那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view spot，可以看到这个雪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然后我再架好自己的所有的设备，就是完成所有的拍摄。然后又再把刚才的过程再重复一遍，又再把这个所有的设备装到车上，把我自己转移到车上，然后再把轮椅又再拆一遍，然后一片一片的拿到车上，然后再开2个多小时再开回家，它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我自己是在轮椅上面拍照拍了11年，然后我自己平时也参加很多的这种残疾人组织，我也认识很多的残疾人。大概像这种，就是说，坐着轮椅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半夜上雪山去拍星空的这种事情的话，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人这样做过。但我也很高兴，就是说我可以拍到一些，就是说平时难得一见的照片。
谢谢您的分享。您提到的那张在雷尼尔雪山看星空那张照片，我在网上看到过，非常的让我感动。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一片浩瀚美丽的星空，而是您作为摄影师记录下您当时来到山顶，把这么美好的瞬间拍摄下来。我记得您是背对着镜头，是吗？
对，我是背对着镜头，因为我的这个面是面朝着这个雪山和这个面朝着远处的雪山和这个银河，因为我拍的是我到这个雷尼尔雪山上面去看这个雪山和银河，所以说是从我的背后这样拍过来的。提到就是我上雷尼尔雪山，因为那边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公交去那边嘛，我只能自己开车。我有时候在西雅图市区之内，摄影的话，我会就是坐公交车，这样我就不用把这个轮椅拆过来拆过去，这样就说就各有好坏吧。那我有时候去拍晚上的一些场景的话，就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比如说我是西雅图这个国际烟花的官方摄影师，这个烟花拍完以后的话，就已经晚上非常晚了，而且这个。观看烟花的地方是这个人山人海。等到接送这个残疾人的公交来接到我的话，已经是这个晚上12点以后了，已经是这个下半夜了。然后因为这个人群上去堵车等等原因的话，我整个回到家已经是这个凌晨3、4点钟，而且这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那个美国的国庆7月4号是在夏天。如果是冬天的话就更麻烦。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是我去拍那个西雅图的新年烟花，当时是温度非常低，然后是这个冰天雪地，那个马路边上都是那个积雪，因为我不想就是回来晚上回家的时候堵车，在那个工作完了以后还要长时间的这个驾驶汽车的话，就说我这个。体力消耗的话会非常大，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坐这个公交。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的话，我为了这个方便的话，我就因为拍完12点以后的话就没有公交了，我就预定了一个 yellow cab，就是轮椅出租车。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他们系统的问题，他们就是把我预定的，就是说半夜来接我的那个。轮椅出租车把它给取消了，把我的预定取消了，所以说就把我困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然后我给他们那个dispatcher 打电话，然后让他们再派一个那个轮椅出租车过来。他们就说在他们系统里面找不到任何那个可以指派的那个轮椅出租车，所以没办法来接我。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只能那个不停的给他们打电话。然后一直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等到那个凌晨大概4、5点钟，他们一直说那个找不到那个可用的出租车，可用的轮椅出租车。然后我一直在冰天雪地里面等到那个凌晨4、5点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一个空的一个轮椅出租车从那个街上从我旁边开过去， 然后我就对着那个司机那个大喊一声，幸好他听到了，然后他一个急刹车停下来，然后把我接回家了。所以说我相当于是在拍完那个新年烟花以后，这个新年夜整个在外面冰天雪地里面待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想办法回家。当然就是说我拍了这个十几年下来的话，其实这些东西，我也都习惯了。就说遇到各种困难和这个挫折，我也都习惯了。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说，在轮椅上面这个拍照片的话，不仅仅是这个移动不方便，或者说拿个相机不方便，就是说坐着轮椅出去拍各种活动的话，它这个要付出的代价的话，可能是比大家想象的要高昂很多。
是的，听到您的这个故事啊，我真的挺揪心的。还好后面有这个车经过，把您给搭上了，搭回家了，是吧？要不然的话，您觉得会发生什么呢？这个就不可以想象了。当时您有没有想过打911呀？
当时没有想过打911，因为可能因为我长期在外面拍，我被困在外面等一个通宵，这种事情可能经历多了就习惯了。但是那一次是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所以说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在提供这个轮椅服务的只有那个 Yellow Cab，我觉得打911的话，我不知道那个一个警察怎么把我连人带轮椅搞回家？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只能是去找提供这种轮椅转运服务的这种 provider，也就是这个 Yellow Cab。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他们不接电话，或者打不通，或者没有这方面的服务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相信那种紧张感，怎么说呢？我也只能是靠我的想象力去发挥我的想象力去感受您当时的那种感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立马打911了。如果是打不通这个电话，那寒冬这样寒冷的夜晚，我至少要让911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
可能因为我长期在外面拍，我被困在外面等一个通宵，这种事情可能经历多了就习惯了。但是那一次是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所以说我印象特别深。比如说我去拍一个星空，比如说我去那个奥开比奇，去西雅图的那个海边拍一个极光什么的。就说，因为会拍到很晚嘛，所以说没有那个任何那个车子载我回来，我不得不在外面待一个通宵，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坐最早的那个公交车回来，也就是在外面困在外面一个通宵，这种事情实在是家常便饭，我都可能习惯了。
像您出去拍摄，户外拍摄都是一个人去吗？为什么不结一个小团队呢？跟着就是这些小伙伴们一块出去呢？会不会这样会更安全一些呢？
我大部分时间的话是会一个人出去，因为比如我刚才给您举的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半夜上雷尼尔雪山去拍一个银河呀，或者说去拍个极光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我去这个 Mount Baker 去拍一个全景的银河之类的，像这种场景的话，就是很难找一个朋友，就是说陪我同去。就是偶尔是可以找到，但是一般的话只能自己想办法。还有呢，就是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对我非常好，他们是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呢，就说我还是想，就是说去尽量的去独立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尽量的就是说，因为大家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尽量少占用朋友的时间，让他们多去陪伴自己的家人，让他们多去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说呀，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摄影作品，它背后故事背后所承载的一些努力啊，可以说是惊人的。您用您的这个坚强的毅力，也一直在挑战自己，那最后得到的是精彩的瞬间。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我相信啊，能够克服这么多困难，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种种的困难，真的是难以想象。我想这一定是对摄影有极大的热情。
我觉得主要是一种主要主要是一种兴趣爱好吧。摄影的话，现在就是说它既是我的一种兴趣爱好，也是我的一种工作吧。他们美国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工作，一种工作是you are paid to do。就说就是有人愿意付钱给你做的，还有一种工作是 you are capable to do，就说你有能力去做的，还有一种工作是你喜欢去做的，you love to do。 那我就说非常幸运，我从事的这个计算机的工作，还有我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工作，它既是我的兴趣爱好，然后同时我通过自学也有一定的能力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和挑战，而且同时的话还有人就说愿意。就说付费让我去做这样的工作，有微软能够让我去做这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然后有西雅图各种大型的活动能够让我去做他们的官方摄影师，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幸运的状态，所以
嗯哼，
说对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这个grateful，就说所以说我也是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折腾这些东西，比如说我平时会就说除了就说去拍摄一些regular 的一些东西，就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游行啊、一些飞行表演啊、一些体育赛事之类的，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是你需要你就说中规中矩的去把当时真实的现场把它还原出来。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会去想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独特的角度呀，一些独特的题材，就大家平时难得一见的东西，这样拍下来的话，能够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快乐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有非常大的动力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11年前坐上轮椅以后的话，我参加了很多残疾人组织。我平时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拍摄和记录很多残疾人以及癌症患者的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状态，就说会去记录很多这些平时大家看不到的这些东西。
那您在拍摄这个风景和拍摄人物，或者说人物的故事，在这两个方面，您觉得给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我喜欢拍摄这个天文，也喜欢拍摄这个风光。那我有时候就喜欢把这两者就说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每个月喜欢拍满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题材。就是我拍满月的时候，不仅仅是会去拍一个月亮，因为拍一个月亮的话很容易，我在家门口对着月亮拍一张就可以了。我喜欢去把这个满月和这个西雅图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标志性的建筑结合起来，比如说我最经常拍的是这个西雅图地标 Space Needle 太空针塔，就我喜欢在这个满月升起来的时候，在前面再拍一个这个西雅图的太空针塔，就是拍下来这个太空针塔就正它的那个塔尖正对着这个满月，或者说它的这个塔顶和这个满月。就正好重合，正好这个完美的对齐，而且这个是通过计算以后，在这个实地拍摄下来的，而不是通过这个后期合成把它这样对齐起来，这就是一种相对难度比较大的一种拍法，但是效果的话是非常震撼，就说我自己的话能够，我自己如果能够拍到的话。我自己会非常的高兴，然后同时也能给观众带来很多的乐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当然就说这个难度非常大，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因为月亮的方位，并不是每个月的满月它升起来的时候都能够找到一个地点去拍到这个 Space Needle 正好对齐这个满月。我有时候也会去拍一些其他的标志性建筑，比如说这个史密斯 Tower 啊，等等等等，这样相当于是把这个风光摄影和这个天文摄影结合起来。然后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个组合就是雪山加这个星空的这样一个组合。我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希望去拍一个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全景的一个银河，然后这个银河这个整个这样一个拱的下面的话是一个雪山，然后雪山最好下面还会有一些水，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有山有水嘛，最好是这个下面有湖有水，然后能够拍到这个雪山的倒影，也就是说把这个整个全景的这个银河的一个拱。和这个拱下面的一个雪山，加上水里面的倒影，整个拍到 一张照片里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种拍法。当然了，就说能够拍到这种照片的地方非常多但是我研究了很多地方，这些地方就说是轮椅，就说几乎去不了，或者说完全去不了。我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候，我在这个Mount Baker 附近找到了一个地方最后拍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也是很多年的这个努力和心血的这样一个结果，然后主持人提到这个人物的话，其实也是我拍的非常多的一个题材。就刚才我有提到，就说我会拍很多普通人，但是我会非常注重花相当多的精力去拍摄很多残疾人和癌症患者，去记录他们的活动，记录他们的生活。比如说，我最近几天刚刚拍完一个这个残疾人朋友的一个婚礼，就是说他在残疾的情况下能够找到自己的伴侣，然后能够成家。那我在整个拍摄的活动当中，能够记录下他们在这个婚礼过程当中，就是说两个人之间各种真情流露。包括他们的家人对他们的所有这些祝福，我能够被邀请过去，把所有这一切记录下来的话，大家可以想象我自己作为一个残疾人，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被这种幸福的时光所感动，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深有感触啊，在这种 happy moment。
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就是说，除了我最近拍的婚礼以外，我平时拍的很多的是残疾人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组织，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活动。我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华盛顿州，比如说我是这个Miss Wheelchair Washington 的官方摄影师，就是华盛顿州的这个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它有各种选美活动，比如它有美国小姐，对应的有一个活动叫这个美国轮椅小姐。就是说这个坐美国坐轮椅的女士的这样一个选美和竞选的这样一个活动，我是这个活动在华盛顿州的官方摄影师，然后我每年都要去拍摄他们的整个活动的这样一个过程，就说我在这个他们整个选美也好竞选也好，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们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去分享自己的主张。看到他们就是说，在看到尤其是很多女生，她们在有各种残疾的这种条件之下，她们能够这个自尊自爱，能够自强不息，这个是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还喜欢拍的就是那个残疾人的这个体育竞技比如说我上周末刚刚在伦敦拍完一个残疾人的一个篮球的一个联赛，非常大的一个联赛，就是搞了整整3天，就是从早到晚，然后整整3天的一个比赛，我整个拍下来的话，我整个人是累得不行但是这是我非常喜欢拍摄的一个题材或者一个活动，就是我看到他们有残疾的这些人，就是说有男生和女生，他们在这边自强不息吧，各种拼搏，他们激烈的这个拼抢，而且在这个打篮球拼抢的过程当中的话，时不时的会有这个轮椅这个翻倒，这个轮椅翻车，整个人摔倒在地。就是说我看到他们这个轮椅翻倒之后，他们也是摔的这个挺严重的，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人抱怨，就直接想办法那个立马这个爬起来，然后继续去拼抢。这些都是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些场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听到这么多的您在这个摄影过程当中的所见所闻是吧，包括拍摄美国轮椅小姐这个活动，我还没有之前没有去看过他们的这个活动啊，但是之后呢我一定会去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社区啊应该更大量的去宣传，让大家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多一些关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那我很好奇啊，迪欣，你看您这个平时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摄影上面，还有本职的 IT 业的工作，那除了这两个方面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娱乐爱好吗？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还真的把我给问住了。
是没有了是吗？
对，因为可能就是说，因为我把自己的娱乐和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我除此之外可能就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和爱好了。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就是说我喜欢听音乐和看电影。因为对于我来说，看电影的话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说我看电影的话，我可能并不是很注重，比如说演员的演技啊，或者说这个故事情节之类的，我就非常注意他这个摄影师是怎么去拍摄这个电影，比如说他怎么去构图，怎么去分镜头啊，怎么去移动这个镜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其实我问您这个问题啊，是想侧面的去了解，每一个这个艺术都需要灵感嘛？您的这个灵感从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来呢？或者说去贯通、去转化呢？
是，就说主持人提到这个灵感这个词的话，就说就说我是经常听到我周围其他的摄影师同事和朋友在聊这方面的话题。那我自己的话，我几乎是不太聊这方面的话题。我自己平时也做很多这个摄影方面的讲座培训，包括就是说给普通人的这种摄影方面的讲座和培训，包括给很多残疾人的这个摄影方面的讲座和培训。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不太会使用这些，在我看来就是说比较高级的这些名词吧，比如说灵感呀，比如说创意呀，比如说创新啊，比如说艺术啊之类的，我平时是几乎不使用这些词语。我就说我自己的这种摄影的话，就说是偏向于一种比较写实的一种风格。就说我刚才提到，就说我拍摄的内容的话大概分为两大块，一块的话就是说我正式的工作的那种比如说我会去记录下一个飞行表演，我会去记录这个蓝天使他们编队这个飞过这个 Space Needle 飞过这个太空针塔的这样一个瞬间，我会去记录残疾人的生活，残疾人的体育活动，他们的一些其他的选美活动等等等等，他们的婚礼等等等等，包括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还有另外一大块的话，就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风光啊，比如说天文啊等等等等。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去写实，就是说能够用相机、三脚架等等一系列的设备去把当时的这个场景，把这个当时真实的场景能够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对，就比如说可能就说在主流媒体上面发表的比较多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活动，就是西雅图每年的这个每年夏天的这个飞行表演，就是我会担任这个蓝天使飞行表演的官方摄影师，从这个2018年开始。那比如说我去拍摄他们从这个 Space Needle 从西雅图地标上面飞过这样一个场景的话，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因为那个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喷气式飞机那个速度来得非常快，它整个飞过去的话，你可能就是来不及拍，或者说来不及对焦，或者来不及调这个正确的参数，所以说这个是 一定的技术加上一定的运气，就整个最后结合起来可以还原出来一两张这样一个真实的照片。或者说如果我去拍一个星空的话，就刚才跟主持人介绍过，可以说是这个历尽千辛万苦，然后最后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用轮椅去拍一个全景的银河，加上这个雪山，加上这个湖里面的倒影等等等等。所以说在我看来，就是说能够通过相当的努力去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去记录下一个真实的场景，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我自己平时的话是很少使用这些什么创意啊，什么创新啊，什么艺术，我很少使用这些名词。
其实我发现狄星您的作品有一些作品，特别是满月那个系列啊，因为我很仔细的去欣赏过，里边其实从构图的角度，包括摄影的这个光线啊各方面是有创意在里边的，只是您可能把它忽略掉了，其实是有创意的。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现在我们是处于这个 AI 的时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从事这个 IT 行业很多年，我自己作为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和一个软件架构师，我对 AI 的话也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就是说几乎每天都在使用。但是具体到这个摄影这方面的话，我是十几年来一直坚持用这个相机，用摄影设备去还原这个完全真实的场景。我所发表或者发布的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是用相机拍摄出来的，就是没有用这个 Photoshop 合成，没有用过任何的多重曝光，也没有用过任何的这个人工智能去生成或者修改，他们是完全真实的记录。这也是我自己非常骄傲的一点，也是我能够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也好，很多电视也好，网媒也好等等等等，能够能够大量发表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就是说多年下来的话，就是说你会build 这样的一个 credit， 就说我所有的照片只要我拿出手的就都是那个百分之百真实还原的。
这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说因为现在 AI 在普遍的被运用到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这个艺术作品方面的修缮也好，一个调整也好， AI 是大量的被使用。既然提到 AI 了，那我就追加一个问题吧。那您觉得今后的这个摄影方面的发展啊， AI 的作品跟这个传统的摄影作品，他们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些矛盾呢？或者说以后将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我认为这个AI 也好，或者说任何新的技术，他们在这个摄影或者说在这个视觉艺术上的应用的话，它都会成为一个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就说既然有这样的好用的工具，大家肯定都会拿来大量的使用。那具体到我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摄影风格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题材，或者说这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因为我喜欢是就说我自己的个人喜好，我是喜欢用相机去记录和还原一个真实的场景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的目的呢，就是说是就是给大家看当时真实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他们打篮球是什么样子，他们在选美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个一个月亮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然后升到这个太空灯塔的背后，然后跟这个太空灯塔完美对齐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这个飞行表演，这些比如说这个蓝天使的战斗机它真实飞过这个 Space Needle 是什么样子，就说这个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原当时一个真实的场景。所以说我是坚持完全不用 Photoshop， 完全不用多重曝光，完全不用这个 AI 去生成任何内容，去修改任何照片的内容。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另外一个人他的目的就是说，比如说他就是想生成一个好看的一个风景，比如说另外一个摄影师他想他的目的不同，比如说他是为了去拍摄一个，比如他去拍摄一个广告，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是销售这个鞋子的，他是为了去拍摄一个鞋子的广告，那他完全有 完全可以用人工智能去生成一个模特，去生成一双脚，穿着他的鞋子，这样来做一个广告，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他这个鞋子的，因为他的目的不一样，他的目的是为了去展示他的鞋子，只要他展示的这个鞋子的这个视觉效果是真实的，这就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穿着这个鞋子的模特是一个真人还是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一双脚，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重要。所以说这个 AI 的应用的话，主要是取决于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的，我想只要告诉咱们的这些观众们，给予真实的这个还原的照片它的 credit 是吧，把它写清楚，这个是 AI 的照片，这个不是 AI 的，这个是实打实的，只要能够把它说明清楚，我想呢我们的观众各取所好吧，是吧，有些人可能像您说的他更欣赏这一类的，有些人觉得哎这类可能更漂亮一些也跟这摄影师的这个创作也好拍摄的目的不同，像您说的可能有些是更多的商业的目的，它要求成本比较低，然后时间它的那个时限比较短，是吧？
嗯，
所以我想呢，两个可能也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都是各有所需各有所用，是吧？
对，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么时间的关系，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尾声，想请迪欣呢给我们的电波前的听众们，正在学习摄影或者想要学习摄影的这些朋友们一些您的建议吧。
好的，我觉得其实建议有很多，我就简单的说两到三条吧。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摄影的话它确实是一门艺术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归或者说要重视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一些基本的一些拍摄的技术和方法。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追求艺术之前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练好这个基本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有这种技术和能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然后再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一些事情。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就是我们才能发挥或者说体会到这个摄影真正的乐趣。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喜欢摄影，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摄影，为什么我们要使用相机，就是为了用相机去记录生活，记录一些尽可能真实的一些东西。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相机这种东西，也不需要出门，我们需要任何一个东西就直接用这个 AI 去生成它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觉得相机真正的乐趣的话还是在于记录真实的生活，真实的风景真实的人物等等这些东西。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大趋势就是这个无人机摄影是越来越流行。就说我平时我自己是这个拿这个FAA 这个商业拍摄执照的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我平时飞了这么多年，我也接触到很多其他飞无人机的摄影师，尤其是我们华人。就说我在这里就说想提醒大家一下，就说这个飞无人机的话要特别重视美国的这个法律法规。美国对于无人机的话有非常多的这个规定，有这个联邦层级的规定，有这个州层级的规定，有这个county 就是有这个县层级的规定，有这个市层级的规定。我平时有看到很多尤其是咱们华人摄影师，就是说不太注重去学习这些东西，因为就说一点开就是满片的这个英文，然后他想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飞行去拍摄，就管他三七二十一，就直接去飞，直接去拍。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好，就说对自己又对别人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说这里就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就说去注重学习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安全的去飞行。而且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特别需要提醒各位无人机摄影师，就是说在美国如果你是驾驶汽车违规的话，可能就是几百美元的一个罚款。但是在美国如果你驾驶这个无人机违规的话，那收的罚单很有可能就是几万美元这种数量级的罚单。提到这个无人机摄影，就是说各种规定的话，有联邦层级、州层级县层级和这个市层级四个层级的规定。我这里可以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举一个 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联邦层级有规定，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公园是不能飞无人机的。那我们华盛顿州的规定是，所有的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 state park 就州立的公园是完全不能飞无人机的。那我们这个 county 就是 Kern County 西雅图所在的这个金县的这个法律规定是，金县所有的公园都不能飞无人机，除了两个公园，一个是叫这个 Mary Moore Park， 还有一个叫这个60X Park。就除了这两个公园都在 Redmond 以外，金县所有的公园都是不能飞这个无人机的。然后西雅图市它有这个市议会的立法，是西雅图市区所有的公园都是不能飞无人机的。所以就说大家要这个非常小心。我平时会经常看到就说在公园有人会，比如说在西雅图公园会有人飞这个无人机，我也有时会看到华人在这些公园飞无人机，所以说自己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就说注重学习一下，就说无人机摄影相关的法律法规，就说尽量避免天价的罚单。
您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些有这么多详细的规定啊，包括在西雅图市内有很多地方也不能飞，所以呢在学习这个无人机摄影之前呢，还是要先查一查网上的一些规章条款啊，以免被罚款。好的，非常感谢迪欣今晚在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您的经验和故事啊。那么刚才提到的摄影作品呢，可以到迪欣的网站上面去欣赏和查阅，网站的网址是 codingonwheels.com lensonwheels.com。 再一次感谢迪欣参加今晚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当您的亲人生病，而您又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但随着法律的改变，现在您可以使用带薪病假来照顾家人，这样会使您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华州的带薪病假新法扩大了覆盖范围，涵盖了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您能够在家人最需要您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有需要可要求免费翻译服务，电话是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